诗篇第二篇呢，你光从诗篇这个这个地方来看，你看不出来它的作者是谁啊，因为他没有在他的诗里面透露，他也没有一个小的标题啊，也没有后面的人来注解说是谁写的。但是呢，我们到后来从新约里面《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节啊，《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使徒讲了说这篇诗是大卫所写的啊，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诗篇第二篇的作者是大卫。那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诗呢？一般来讲，我们都把它归于叫做君王诗啊，君王诗。君王诗的意思呢，就是来赞美神所授一个王权给君王啊，神将他的王权授予地上的君王，让君王也能够有这个王权。所以君王诗基本上是赞美神的授予一个王权。那你从这篇诗篇里面，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是赞美神的王权。那它也可能是一个加冕诗，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特别是所谓自由派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一篇诗唯一的功用就是以前的君王在就位的时候，在加冕的时候，在登基的时候所念的一篇诗，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就是君王登基的时候所念的诗，那所以叫做加冕诗啊。所以加冕诗的意思本身就是没有错，是君王登基的时候所念的诗，但是跟君王诗不太一样。君王诗是赞美神所赐给的王权，不一定要在加冕的时候念的啊，所以这两个有一点点差别。那所以这首诗呢，确定的是君王诗，可是是不是加冕诗不确定，因为从历史上的记载，跟从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资料，还有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找不出确切的证据来说每一个君王在登基的时候都有念诗篇第二篇啊，所以因此可能是加冕诗，也许不是，但是呢绝对是远远的超过加冕诗。就算它是的话，它有很多的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绝对不是像自由派的学者说就只不过是登基的时候念一念而已。好，所以呢这篇诗充分的表现出来一个这个大卫君王啊，大卫王朝，就是从大卫开始建立以色列王朝以后的这样子一路下来的大卫的君王，叫做大卫王朝啊。所谓的大卫王朝不包括北国，以色列以后分为南国北国，以后北国是这个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那所谓的大卫王朝是指南国而言啊，统一的时代加上分裂以后的南国，不算分裂以后的北国，这叫做大卫王朝，因为他每一个皇帝每一个君王都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北国不是啊。所以我们所谓的大卫王朝是指联合王国加上分裂以后的南朝南国。所以这篇诗篇呢，充分显示出一个大卫王朝他们的君主，他们的地位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这个权能，他们的权威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给的啊，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或者说我们是神的养子。所以呢在看这篇诗篇，你一定要必须要知道他这个整个诗篇的基础的根基建筑于哪里啊，是建筑于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那一段非常有名的叫做大卫之约的啊，我大概念一下，我不念全部。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这个背景就是大卫想帮这个神盖一个皇宫，大卫想帮神盖一个皇宫，可是神回答他说，我从第十二节开始念啊，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注意哦，十四节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们前面的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第十六节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度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呢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有很清楚的撒母耳记的这个背景在那里，也就是说神当初跟大卫立约的时候，这一件事情，这个约的内容 很清楚的在大卫的心里面。好，所以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好，那因此呢，这首诗表面上直接上的原始上的意义就是对这些大卫君王所写的，大卫的王朝君王所写的。但是呢，到后来犹太人被掳了，然后呢归回了，在这段期间之内，这大卫王朝很显然的不见了，毁灭了，昔日的君王雄风不在了，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就不懂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诗篇第二篇明明的很清楚的讲这个大卫王朝的君王的权威，撒母耳记大卫之约很清楚的应许他永远的一个王室，一个国度，一个王室在那里。那为什么大卫王朝不见了呢？那诗篇第二篇怎么办呢？怎么解释呢？所以对于后来的人来讲，他们就开始对于这个诗篇有一个新的解释，新的诠释。他因为前面的东西所发生的历史事实已经让他不能解释这篇诗篇了，所以他就发展出一套新的解释方法。而这套新的解释方法就是弥赛亚的盼望跟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就是说，这个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这不是人乱弄的，要知道这个是因为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可是现在明明大卫王朝不见了，那怎么办？那表示你们以前的人对这篇诗篇的了解不够，其实这篇诗篇有更深的意思，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好，所以对于被掳以后他们的人开始，他们就看到这另外一层的意义，另外一层的意义是弥赛亚的国度与盼望。好，这是诗篇它的第二层意义在那里。那等一下如果有时间会再多讲一点。好，那这一篇诗篇呢，它第二篇诗篇跟第一篇诗篇是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非常强的关联性。我们上次讲过第一篇，两个月以前，如果你有听过我讲第一篇诗篇的话，你可能还记得一些。好，第一篇诗篇跟第二篇诗篇，两篇同样具有一个功能，就是整篇诗篇，整个150篇诗篇的介绍，整个150篇诗篇的引言，整个150篇诗篇的总结，教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整个的诗篇，告诉我们看诗篇的一个大原则是什么，告诉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告诉我们对神的律法的态度应该是什么。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二篇都是有这个功用。那诗篇第一篇呢，比方说诗篇第一篇我们上次在讲说，这个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并没有福，所以第一篇诗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对待神的律法。所以在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顺服的功课，我们要顺服神的律法。诗篇第二篇呢告诉我们说信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一个信靠的功课。诗篇第一篇讲顺服，诗篇第二篇讲信靠。可是信靠顺服呢是什么？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分不开的。所以很清楚的，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的意义非常的相近，非常的紧密的连在一起。好，诗篇第一篇着重于对个人讲话，你看他这个说好像像一个人在讲话，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对神的律法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昼夜思想，你不要跟坏人在一起，这是诗篇第一篇在讲的。可诗篇第二篇呢，看起来好像对群体在讲，对一个国家在讲，对一个百姓在讲，对一个民族在讲，所以他的对象好像是群体。但是你仔细区分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诗篇第一篇也可以用给群体，诗篇第二篇也可以用给个人，只不过表面上的对象是个人跟群体。所以呢，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是非常有关系的。然后呢，诗篇第一篇一开始以什么为这个起首？有福了啊！如果你记得的话，我跟你讲过，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在第一节的最前面。这样的人变为有福，其实原文是有福了怎么样子的？所以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说有福了是什么样的人？诗篇第二篇呢，以什么结束？以有福了做结束。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好像一个总瓜一样，有福，然后开始讲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最后结束有福了。所以第一篇跟第二篇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使徒行传13:33有引用这篇诗的地方。使徒行传13:33的引用呢，上面写说诗篇第二篇说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呢，我们发现一个早期的抄本，早期的使徒行传的抄本上面写说，哦，对不起，我刚讲反了哈。使徒行传13:33的引用是写说诗篇第二篇说什么什么，就是在引用这一篇的诗。可是我们发现一个早期的使徒行传的抄本上面写说诗篇第一篇写什么什么，所以他明明是引用诗篇第二篇，可是他却说诗篇第一篇是什么？那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不是抄错的，这个不是一个误抄。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后来现在的人几乎一致认为说，在很早期的时候，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其实是一篇，这两篇是合在一起的，是一篇诗。 因为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这个内容是传达表达一样的地方，从两个角度不同的来看神的律法跟神的命令跟神的一个人跟神的受膏者。所以一篇跟二篇呢，可能本来根本就是同一篇，就是诗篇第一篇，一直到后来呢，后人把它分成两篇，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所以呢，早的抄本，早期的抄本写诗篇第一篇来引用这一段的时候，是后来的时候把它分开了，所以就改成诗篇第二篇。所以我们现在你去看圣经的时候是没有冲突的。你现在看圣经使徒行传13章33节，它的引用是诗篇第二篇，而的确我们是诗篇第二篇。好，这是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只不过因为诗篇第一篇太有名了，现在的诗篇第一篇太有名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道位，然后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咒人便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行尽皆顺利。啊，这篇诗太有名了，所以呢，把诗篇第二篇完全盖下去了。因为他现在分成第二篇了嘛，你如果还是在同一篇的话，那你没有办法，你非要把它念完不可。可是他现在已经变成第二篇了，所以呢，这么有名的第一篇就把第二篇完全盖下去了。其实第二篇完全不输于第一篇，它的重要，它的这个它的内容跟它的所包含的意义在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呢，其实诗篇第二篇反而是所有诗篇里面最被低估的一篇诗，最不被注意的一篇诗是诗篇第二篇。如果有人问你说，所有诗篇里面哪一篇被新约的作者引用最多的，我大概很少人会答得正确答案。所有诗篇里面哪一篇是被新约作者引用最多的？答案是诗篇第二篇。如果有这么多的诗篇作者，这么多的新约作者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来引用诗篇第二篇的话，那就是牧师讲的，你用膝盖想也知道这篇一定很重要。啊，这篇绝对不是随便乱写的。啊，所以这是跟你介绍一下，这个诗篇第二篇其实是非常有内容的。他告诉我们说，应该要怎么样对神来回应，应该要怎么样对弥赛亚来回应。我们对神的回应跟对弥赛亚的回应，决定了我们将来在哪里。也就是说，不论你相信有神也好，你不相信有神也好，你相信有弥赛亚也好，你不相信有弥赛亚也好，如果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是真的，如果真的有这位神，如果真的有这个弥赛亚，不管我们每一个人，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他上面讲的话就是会成就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决定，相信耶稣或不相信耶稣，决定了我们将来在哪里，在天堂或是在地狱。这篇诗篇虽然里面你找不到天堂，你找不到地狱，你看不到任何天堂跟地狱的字眼，可是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现在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决定了你将来在哪里。好，不管你相不相信，只要如果这是真的，你就算不相信，你没有办法改变它。啊，因此这篇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像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说，这边有两条路给你选，你要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诗篇第二篇其实是说，这里有两个门，你要开哪一个门？这个门还是那个门？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诗篇第二篇的内容。他这个很清楚的把这一篇分成四段。啊，这个段落分得非常清楚。诗篇第二篇是总共有12节。很清楚的以3节分为一段，1、2、3为第一段，4、5、6为第二段，7、8、9为第三段，10、11、12为第四段。然后呢，这好像在演一个话剧，或者在演一个戏剧一样，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分为4个场景，啊，好像你看一个电影或者看一个话剧，分成4个场景4个幕。第一幕呢，就是这个作者或者是这个旁白的人，他出来讲说地上的万国万民在干些什么事情。地上的万国万民在准备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用这个地上的万国万民的口的嘴巴亲自讲出来说，我们在想什么，是在讲地上的万国万民。然后呢，这个景色，这个场景就移到天上去了，移到天堂去。然后他跟我们讲，这个作者能跟我们讲说，天上的这个大君王他在想什么，他对于地上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在搞反动的这些人，他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呢，他借这位大君王的嘴巴讲出了一句话，讲出了这个神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呢，他的场景又移到一个什么地方呢？移到这个地上的那一位君王，不是列邦列国的君王，那一位君王就是神的受膏者，神所派遣在地上做他代表的那一位君王，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君王他讲的话是什么？ 好，所以第三个场景移到了这个君王他自己所讲的话。然后呢，第四个场景就好像镜头拉远了，这个作者这个旁白的人他走出来，然后对这个列邦列国那些蠢蠢欲动的那些列邦列国在讲说，好了，我该告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现在该好好听我的警告，你们该好好做一个决定，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啊？所以就是好像结尾一样，因此很清楚的一二三四四段。好，第一段一到三节，好，讲说这个地上的列邦列国到底在干些什么事。好，所以他第一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好，什么是外邦？外邦就是大卫时期，因为我们讲说这是大卫做的军，大卫做的这个诗，在大卫时期呢，指犹大国周围的列邦列国，啊，指犹大国周围的列邦列国，就其实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多很多地方很像的。中国人为什么把中国叫做中国？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最中间的，就是中国，世界的中心叫做中国，所以所有在中国外面的都是外，都是老外，只有我们是中，他们都是外。那大卫一样的列邦，你们是。列国，我是中间的啊，所以除了这个大卫王国王朝在这里之外，外面都是列邦啊。好，然后万民啊，先讲争闹，列邦为什么争闹？啊，争闹是啊，你去想象哈，想象怎么讲呢？想象这个一群马啊，一群马好像因为动物有的时候有一些本能，知道什么天灾人祸，天灾快要开始的时候。那个动物就开始很不安。你去想象那一群马在一个在他们想要知道可能要地震了或者要海啸了或什么的，他们开始很不安的那个在那边动来动去，然后一直发出那个低鸣的声音啊，在那边这样跳，一直很不安的耸动在那个样子。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争闹，或者是另外一个景象，就是说你去想那个海浪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冲出来，这样冲出来，冲出来，一波一波不断的一直冲出来，不断的一直冲出来，一直不停的冲上来。就是发出那种争闹的，发出那种声音，然后有一种好像情绪汹涌、波涛不断的那个样子。好，所以说有的，所以那个英文都把它翻译成是生气、怒气。外邦为什么发怒？啊，有的英文翻译成这个样子。所以就是那一股气，然后一直不断的发出来。好，叫做外邦为什么争闹？然后呢，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万民就是各种种族、各种团体的人。万民本身是。可以指世上万国万民，就是各种种族各种团体的人，本身并没有把以色列民除外的意思，以色列民也是万民中的一个。可是呢，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从这一篇诗来看，他的万民呢很可能是指除了以色列民之外的民族。好，就像刚刚他说的列邦一样，就像他说的老外一样。好，万民是把以色列人除外的这些外面的种族。好，他说万民在干什么呢？在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啊，所谓虚妄的事，这个如果你去看 NIV 的翻译的话，我把 NIV 的翻译成中文的话，是说万民为什么虚妄的谋算？啊，就是说他们的谋算是 in vain 就是空的，完完全全没有的，一点效用都没有的，白费力气的。他们谋算了一大堆都是白费力气的。啊，所以说万民为什么在空空的谋算？啊，这是他的这个他的意思。那这个谋算呢的用语呢，跟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讲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那个思想是一样的。我那时候讲这个时候，我有讲到这个第二章，我现在回去跟你讲第一章。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那个思想，跟这个第二篇的第一节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是那个谋算，两个是同样的。所以一个是低声的。这个意思本身就是发出很低的声音，不断的在策划一件事情。那用在第一篇的时候是好的，是我发出的声音不断的在想神的话，一直不断的 repeat 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恶人是康平呢？什么叫做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呢？好，这样子，这叫做一直思想神的律法。可是第二篇呢，同样的一个字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坏蛋打倒呢？我要怎么样来联合这些人把这个神推翻呢？啊，这叫做谋算。啊，所以事实上是同样的字。好，所以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然后接下来，哦，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好，那第一节你看到两个为什么？啊，其实在原来的这个文章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作者一直在问为什么。 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接下来世上的君王为什么一起起来，世上的臣宰为什么一同商议，为什么抵挡耶和华，为什么抵挡他的受膏者。好，他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这就是表示出这个作者一个很强的理念，说你怎么搞得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很不可理喻的事情，你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呢？或者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啊，这表示一个诗人很强烈的质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这不但没有道理，而且你达不到目的的。所以他就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比方说我一直在喝水啊，或者是那为什么我干嘛一直在喝水，我做这个动作我一直在喝水，因为我现在出汗，我很热，搞到我口渴，所以我喝水的目的就是免得我等一下突然昏倒了啊，免得我中暑，免得我生病，所以我喝水是有个原因，有一个目的的。可是这个诗人说，你们为什么在谋算这些东西呢？你们为什么在争闹呢？没有理由的。那或者是你有一个目的在这边的话，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目的是想推翻神的。他说你们做不到的，又没有理由，又达不到的目的，那你干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比方是蛮有意思的，他就说这个就好像一个一岁两岁的这个奶娃，这个手上还抱个奶瓶，然后面对着一个这个美式足球的那个 player 啊，330磅的那个 linebacker 啊。啊，这个两岁的那个拿一个奶娃，对，这个一个奶娃拿着奶瓶在那边吸奶，然后对这个350磅的人，哇哦哦哦这样子，好，那350磅的人就看着，你在搞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就说一种很这种荒谬的那种举动。好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第一节，第二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什么叫做世上？啊，世上其实很明显，就是普遍性的。他说这个抵挡神啊，不是 local 的，不是美国，不是欧洲，不是以色列，是全部的，世上到处的。当然对这篇诗本身来讲，我刚刚已经应用的推得太广了，对这篇诗本身来讲，就是那个时候大卫的地方他所觉得的到处，啊，就是世上对他来讲到处都是。然后呢，第五节叫那个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世上的臣宰一同商议，所以世上是用在君王跟臣宰的。然后呢，君王跟臣宰是表示各种的首领啊 ，kings, rulers, leaders 是表示各阶层的首领。也就是说，这个反抗的不是这些小百姓而已，是各阶层的首领都在反抗。啊，然后呢，他们一同起来，一起商议，这些人呢？同心协意的来对抗这位大君王，好，这个很有意思哦。同心协意的来对抗大君王，也就是说他们在其他的事上可能不同意的，他们在其他的事上可能是敌人，互相敌对的，可是呢，唯有在对抗这位大君王上面他们是同心协意的，啊，这个很清楚的就是在新约耶稣基督被审的时候，最清楚的就是希律跟比拉多，希律跟比拉多两个人互相不和的，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可是呢，来对付耶稣上面他们两个人一起了，因为耶稣是共同的敌人，非要把他打败不可，非要把他宰了不可，啊，这应用在现在呢，就是社会上的各阶层对基督教就是这个样子，世界上的各阶层他们什么事情都不合的，你讨厌我这个，我讨厌你那个，可是在批评基督教上面呢，同心协力，基督教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基督教的是邪恶的，所有的起来一起来对抗。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画面讲得很清楚，世上的领袖们一起同心协力的，为什么要对抗这个神？好，起来商议啊！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你好，你就看到他这个用词跟第一篇非常的相近的，起来跟商议就回应到第一篇的第一节，不占罪人的道路，占就是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那个计谋就是商议。所以他用同这个是同样的那个词在两边不同的场合在用，所以说这些人一起起来，一起站起来，共同的来商量计谋，非常的表现出他们的团结一致，跟他们真的想干什么，不是说啊，我们走吧，我们去干吧，啊，这个讲说到风就是雨哈，啊，讲到说哦，我们现在去玩 ，OK， 走 ，Let's go， 不是，他们是商议，他们要好好的商量，要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神，好。要抵挡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耶和华呢， 在以色列人的用法很清楚，叫做创造天地唯一的真神是耶和华。那位创造天地唯一的真神是耶和华。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在旧约的观念里面，是神特别选召出来的人来做特别事情的。那只有三种人能够被称为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本身的意思，对不起，我讲太快了，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啊，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是在旧约里面神选出来做特别事情的人，只有三种人能够是当受膏者，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只有这三种人能当受膏者。那受膏者在翻译成希腊文，用希腊文讲出来的就是基督。用希伯来文讲出来就是弥赛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讲弥赛亚，就是为什么讲基督，其实在原来以色列文，在希伯来文是受膏者。好，所以当然这个受膏者在这一篇诗篇 指向谁、啊，或者说在这篇诗篇原来讲谁，原来就是讲大卫王朝的君王们。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指的一个更远的人，不只是大卫王朝的君王们而已。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的一个意识形态啊。大卫为什么这样写？他的意识形态就是说，神是创造世界一切的主，是所有的主宰，是统管一切的。神借由设立了大卫王朝的君王，来把他的权柄给大卫王朝，让他管辖这个列邦列族，然后呢，让这个列邦列族借由这样的管辖来认识神，来认识神。所以呢，他为什么有权柄来管辖列邦列族，是因为神给他的。那大卫是大卫或是大卫王朝的君王，是这个地上的代表。好，这有点像，这有点像中国以前中国强盛的时候，可能是唐朝跟汉朝啊，汉朝跟唐朝强盛的时候，就中国这四边很多的那些小国家都要向中国进贡的啊，这个西夏、女真、蒙古、大理、吐蕃、金。啊，这一票的这周围的旁边的人都要向中国进贡，那中国就是中间的这个天朝，啊，可是中国人的观念跟这个以色列人观念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中国的观念我就是老板，你向我进贡，你是凡属国，你向我进贡，可以色列人的观念还差一层，我是老板，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就是那个神，是那个大老板派我这个小老板在地上来管你们的，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认识那个大老板，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我就是老板。所以这两个类似可是又不同。好，这是他们的观念。然后呢，可是列邦的观念是什么？第三节，我们一起起来，那这些世上君王说什么？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脱去他们的绳索。列邦列国跟大卫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他们被捆绑了，他们被绳子绑起来了，所以呢，他们要谋算，要背叛大卫王朝，挣脱这个捆绑。啊，这个捆绑跟这个绳索原来的意思就好像是链子，铁链绑着你，或者是手镣啊、脚铐啊绑在你身上，或者是牛耕田的时候那个轭弄在牛这个嘴巴上那个轭，就是反正是限制你的东西，是原来的意思。所以他们要挣脱这些东西，他们要挣脱这个捆绑。那对于大卫来讲呢，他一连串的问为什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卫认为说，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呢？第一个，因为你没有理由要背叛神的，神一切的律例典章都是为你好的，神的设计是给人过最好的生活的，神要人过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是因为是人设计的啊，对不起，是神设计给人的，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所以呢，神要让人过最好最适宜人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去反抗呢？第二个，你怎么可能成功呢？因为背叛大卫王朝就是背叛宇宙创造宇宙的这个万邦万物的神，所以呢叫做 in vain， 你说不管你怎么做都是虚妄的，你为什么要去背叛这个呢？他想不清楚。也就是说两边的意识形态显然不一样，一个说好好的活在神里面不是最好吗？另外说我要挣脱这个捆绑，我要自由 freedom， 不自由无宁死。这个我可以举一个小小，哇，这只是比喻而已哈，不是真的。就比方说你这个有，比方说有一条鱼快要死了，小小的鱼，这么小的鱼快要死了，你把它救了，然后回家放回你的这个鱼缸里面，至少 10 gallon 的鱼缸哈， 10 gallon 的鱼缸不是很小的。假设这个鱼的啊，我这只是假设哈，假设这个鱼的身体状况不适于放回大海， 不是鱼活到大湖中，你把它好好的养在一个鱼缸里面，让它活得好好的，每天给它足够的这个来吃。然后呢，这个鱼在里面说 ，freedom， 我要 freedom， 一天到晚里面跳跳跳跳出来。那你跟这鱼说，你跳什么跳啊？他说我非要挣脱你的捆绑不可，我跳出来。那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你在搞什么啊？你没有理由要跳，跳出来了对你一点好处都，跳出来以后你就死掉了。可这鱼说，你捆绑我，你只让我活在十 gallon 的 tank 里面，你每天让我吃这么小的东西，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想哈、啊，神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不是绳索，是不是捆绑？对你来讲，你到底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你想要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啊，这个我在这边就没有时间多讲了。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观点，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卫的思想跟外邦人的思想很明显的一个很强的差距。大卫说：“你是最自由的人，你是最好的。”外邦人说：“我一定要脱离这个捆绑，我一定要真自由。啊”好 ，OK， 场景移动了，移动到天上去了。天上的神怎么样反应？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坐在天上的，啊，原来的意思是坐在天上宝座的，坐在天上王位的，在天上掌权的，这都是坐在天上的。那他用这句话的意思，主要不是形容这个神力我们很远很远够不着，不是，他主要是形容神的全能是超越这个世界的，超过这个世俗的，形容他的崇高跟他的全能啊，这是所谓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就是我刚刚讲的，对于一个荒诞无稽的事物的那种笑，这怎么搞的？啊，荒诞无稽的事物的那种发笑，不是娱乐哦，不是说哈哈真好笑。不是看了一个那个 soap opera 那个肥皂剧哈哈笑，不是看那种低级笑料然后哈哈在那笑，不是，也不是好好看了耍猴戏觉得很高兴，都不是，啊，不是觉得说啊你们真幽默好好笑，不是，是对那种荒诞不羁的事情，说怎么会做这种事情那种的发笑啊。所以有的英文，如果你去看有的英文，它翻译成这个神 laugh in amuse， 这个其实翻译的不太好啊。laugh in amuse 就是说他把它当作娱乐，这是一个娱乐，好像看电视剧一样。其实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 in amuse 的翻译不太好。好，所以主在天上发笑啊，耶和华在天上发笑，然后主必嗤笑他们。这个主呢，我们当然看你很清楚，你就知道主就是指耶和华啊。那其实主可以指三种人啊，就是可以指对人的尊称，可以指对天使的尊称，可以指对神的尊称。那这边当然是很清楚对耶和华的尊称。必嗤笑啊，嗤笑就是嘲笑。啊，也就是说神为什么嘲笑他们，其实这是一种，在这里的是一种反讽的用法，是一种讽刺的用法。因为这些人嘲笑神，因为这些人嘲笑神的律法，嘲笑神的法度，嘲笑神的律令，他们亵慢神，所以神就反过来嘲笑他们。好，所以这是一种反讽的用法，啊，叫做好像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样子。好，然后呢，第五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那时并不是说真的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只是指是一个，是说这个作者他讲了神在前面笑他们，然后呢神是不是笑一笑就算了，神是不是说哎呀这些小孩子不懂事算了算了哈哈哈真好玩，不是这样子，是表示说神笑完以后有下面的行动的，还有下面的事情的，所以那时其实是然后的意思啊，那时不是指不是说三点钟啊，那时是然后，神笑了以后神有下面的动作的，他下面的动作就是神的怒气要发出来了，啊，所以神该做的事情神仍然会做的，不是笑笑就算了，啊，所以下面呢，第五节，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他要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也就是说，神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他不是说你们这些万国小民在下面嘲笑他，在下面吃这个反抗他，神说无所谓没关系啦。不是的，神叫做神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就是有罪的，所以神有一个所谓的反应的，因此呢，神必须他的怒气要显出来，让人知道他是一个神，所以呢，他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他的，因为他的威严，他的大而可畏，让人感到害怕啊。这个说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不是说神说我吓你一跳，哼，哎呦吓我一跳，或者说装个鬼脸来吓你啊，突然出现一个判官脸吓你一跳。 不是神不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的，是神是一个很威严的神，很大而可畏的神。因此他发怒的时候，他所谓发怒的就是发怒、发笑跟嗤笑，这都是用拟人化的笔法来形容这个人，来形容这个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行动其实是可笑的，人的行动其实是惹神不高兴的啊，是一种拟人化的。所以说神他的生气，他的一发怒，他这种威严一发出来，人看到就很怕，因为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啊。那个这个我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例子，不过你应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比方说一个父亲是很严肃的父亲，很正经的父亲，然后他的小孩偏偏又是乱七八糟吊儿郎当，然后在父亲面前讲出很不适当的话，或者是做出很不适宜的动作的时候，他的爸爸这样一下子，那小孩就很怕啊，因为他知道他爸爸是一本正经的，他爸爸是非常严肃的，他爸爸是这个非常认真的，所以他知道他爸爸生气起来是很可怕的，所以他爸爸一威严的那个态度一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很怕啊，那种怕啊，那对神的怕其实是远远超过这样子的怕啊。好，神发出他的怒气，然后呢，接下来最后第六节，神要做出他的行动了。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好，这对读者来讲是一个 shock， 就是读到这里说，哇，前面这个大家背叛神，然后这个要大举来反攻神，然后神在天上笑他们说，你们这些，哎呀，真是可笑啊！然后神就生气了啊，神的烈怒发作了，然后说神就要开始做动作了。然后哎，神结果他就讲了一句话，而且这句话听起来什么也没有，这啥？我已经立我的君王，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说话吧，什么也没有，没有好像说这个马上怎么样把你们这些人杀光或者是什么，没有，他只是讲了一句，说他只是宣布了神宣布了一件他早已做的事情，就这样子而已。也就是说，其实这是对我们来讲说，哎，这好像太轻描淡写了吧，这个神一点都没有表示让他很厉害的这种大强而大有力的这种东西表示出来，让这些人给他们好看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神他这句话其实已经完全包括了，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意思就是说全部都解决了，你们这些暴乱这些什么东西早就解决了。解决的是什么？因为我已经立我的君在我的圣山上了。那这就说话的，这就我们又觉得说话的话，就表示我们不了解他立他的君在圣山上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这个有效，是多么的能够把世上所有的灾难、所有的反叛完完全全的不在眼内。也就是说，神他立了这个他自己哈，你看他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他就说全部都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自己选的我的代表。放在我自己选的我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表示我同在的地方，我的代表在这里已经解决一切了，什么事情他在那里，我的权能已经给他了，完完全全的解决了，根本就不用担心啊。所以你从四五六节你看到神坐在那里，然后发笑，然后生气，然后说啊解决了，那也就是说你就看到这个地上万族万民的背叛跟神的这个完全的不为所动，就是说这些悖逆的行动对他来讲简直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用的啊！神没有说哎，糟糕了，赶快跳起来说紧急行动啊！人遇到灾难紧急的时候，人马上就是行动嘛，对不对？神没有一下站起来说糟糕，赶快派这个东海龙王带你的虾兵蟹将去太平洋，派这个太上老君镇守欧洲亚洲麦克阿瑟将军，你去赶快来不及了，没有，他坐在那边笑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在他控制之内，他一点都没有被这些东西让他觉得他的笑跟他的发怒呢是对人的那种行动的可笑，不是说糟糕来不及了我不知道怎么对策，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第六节跟第七节其实是整篇诗的中心，最重要的其实是第六节跟第七节，可是偏偏我们看起来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好，第六节就是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的山上了。好，这个第六节哈，你这个锡安是什么哈？锡安在圣经里很多地方，其实锡安本来是一个小山丘，那这个小山丘呢，后来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所以锡安变成了耶路撒冷的代称词。以后圣殿盖在附近的圣殿山上，所以锡安变成圣殿的代称词。 起来也变成了将来神在天，将来不是将来，神在天上的居所，天上的居所也用锡安来代替，神在地上的居所也用锡安来代替。所以呢，锡安是一个神同在的表示，也就是神到处都统管的，统管的表示。那锡安同时在圣经上面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是神的脚凳。啊，我没有时间念给你听了，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节，啊，很清楚的看到耶路撒冷锡安是神的脚凳。什么叫神的脚凳？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把脚放在那个凳子上。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一个人的脚凳坐在那里把脚放在凳子上，不是因为他太矮啊，像我一样脚碰不到地所以需要一个凳子在那边踩着，不是，是表示他是有权贵的人。你有脚凳是表示你有权利的，你才能有脚凳的，不是随便人可以有个脚凳的。所以锡安是他的脚凳，是神踩在那里的。所以 你想象一下这个景象，你有去过华盛顿 DC 的话，所以去过华盛顿 DC 的人应该都看过那个林肯的 Abraham Lincoln 的那个大坐像吧，坐在那里两个手这样摆在那里，那个林肯，你想想看，哇，这么大一个林肯的像。你现在想想看，神的坐像，神坐在天上，他的脚在哪里？他的脚在地上的锡安，从上到下整个都是神。那个景象是什么？那个景象就是神是无限的大，神是无限的全能，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这一句话就表示说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手中了。然后第七节跟着回应他，第七节现在转到第三场景了，就是转到这个受膏者地上君王所讲的话了。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第一个要讲的是原文没有受膏者说这四个字，原文就直接就是他里面所讲的话了。可是我们从上下文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七八九节就是那个受膏者所讲的话。那个受膏者他啊，在古时候的这个仪式当中，就是有一个大君王，下面有比方说封建的诸侯啊，一个君王跟这个封建的诸侯，他们之间有互相的关系。比方说诸侯要保护这个君王，那么君王就授予他们这个爵位啊。比方说我们东周列国的时候，你这个列国 suppose 要保护周朝天子的啊，那我就授给你们君王的爵位。或者是呢，另外一个叫做一个君主国跟藩属国之间的关系，那要有。我保护你们，你们每年要进贡多少东西给我。那在这个新王即位跟或者是藩属国或者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要念一个誓词的。所以这个七八九节是地上的君王他在念那个誓约，他在念他跟那个天上大君王的誓约。啊，那他在念那个天上大君王的誓约的时候，第一句话就第七节说，我要传圣旨，就是说我是地上的君王啊，我要传圣旨，耶和华对我说，怎么讲怎么样，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所以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这一句话就回应了第七节，第六节，对不起，就 confirm 了，证实了第六节。第六节是天上的神说，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把我的君王立在那里了，没事了，一切都解决了。第七节说是地上的君王说，对，天上的君王已经立我为王了，已经在这里让我统管一切了，所以一切都没问题了。所以第六节第七节就显示出一切的一切全部在神的手中，那是这个整个诗篇最重要的地方。好，为什么说我要传圣旨啊？那是中文的翻译，当然天上大君王讲的话当然就是圣旨了啊。其实 原来的 并没有说 我要传圣旨，这样原来就是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命令，原来是这样讲的，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下面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呢，这个又回到撒母耳记那个地方了。神跟大卫立约的关系是什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他用父子来描述他与这个大卫君王、大卫王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啊，也就是说，神说我赐下所有的权柄、荣耀、能力给你，你去统管这个地上的万有。可是你不要忘记，你要因为你统管地上的万有，让他们都认识我。所以你有责任来统管他们，并且你有责任将神的正义、公理、真理全部带给这个外邦外族。好，这就是这个，你是我的儿子的意思。啊，我今日生你，那很清楚，我相信我们不会有人认为说你是今天出生的，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今日生你，就是说，啊，你今天立为王了，我现在立你为王。啊，我今日立你为主，我现在将权柄、荣耀、尊贵、能力全部都给你。好，这表示这个新王在登基的时候，他如果念这个的话，他表示说这个是 他与天上大君王这种这个关系的更新，就好像每一任总统就任的时候都要重新发一次誓啊，重新按着圣经发一次誓，不是说这个总统发完就算了，下一个总统就不用念了。那君王也是啊，你新的君王登基的时候，你重新要跟神立约的。好，所以这第七节，然后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啊。你求我，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圣经里面常常用的一个表示说。一个在上位者对一个在下位者的喜爱，他多么喜爱这个在下这个在下面的人，也就是说，你这个在下面的人，不论向他求什么，他都给你。好，这是他的用法。所以，比方说，在列王记上三章五节，列王记上三章五节的时候，神就对所罗门说：“你要什么，你跟我讲吧，你可以求我。”所罗门就说：“我要智慧。”啊，比方说这个马可福音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在看他的女儿跳舞的时候，看得高兴了，就跟他女儿讲说：“你要什么？你跟我讲，就是你要国家的一半，我也给你。”啊，就他女儿说：“我要吃许约翰的头。”OK， 好。那以斯帖记七章二节，以斯帖记七章二节的时候，这个国王对以斯帖，皇后以斯帖讲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就是国家的一半我也给你。”好，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这些用法，就表示在上者对在下者一种喜爱，他什么都给你的意思。可事实上，这是一种用法，我不要忘记哦。如果那个希律王的儿子，或者是这个以斯帖啊，对不起，希律王的女儿啊，或者是以斯帖真的说，你就把国的一半给我吧，你看这个皇帝给我把他宰了才怪啊。这个说，就表示我真的很喜欢你啊，我可以给你很好的东西，可是不是真的要把国的一半给你。可是不要忘记，这里是神在讲话，这不是希律王在讲话，也不是那个以斯帖的国王在讲话，这是神在讲话。神说，你求我。接下来他没有讲，接下来意思就是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然后呢，很有意思，接下来的并不是那个受膏者的回话说，哦，那我要什么？没有，神就直接说了，我把什么东西给你。所以很有意思，你不需要讲了，你不需要讲你要什么，我把最好的给你。他真的把最好的给他了，不是国的一半，是全部，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他了，这是真正的对他的喜爱。啊，这就是显出来这个天上大君王对这个地上的受膏者真正的喜爱，不像这个希律王一样，那个只是嘴巴上讲讲而已。好，他给他什么呢？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好，列国刚刚讲过了，啊，这个马上就回应到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所以你看很有意思，你看到没有？你去对比一下，第一节讲说这个外邦争闹的不得了，要反抗神，神就说我就把这个外邦全部给你好了。对，完全是在反抗，就要对抗神的。神就说，我就把列国赐你为基业了，基业就是你的产业，啊，就是你的产业，就他的拥有物。所以他就说，我把这外邦全部都给你了，就是呢，你去当做你的这个，你暑假的避暑圣地好了，避暑山庄给你了，就是好像说随便啊，这就给你了。然后呢，什么将地级赐你为产业？什么是地级？地级就是 the end of the earth， 就是地球的最到处最远的地方，天涯海角。你看，这马上回应到第一节的万民。万民就是到处的民众，现在到处的民众在背叛他，神在这边马上就回应说，我将这世界上的万国万民的地方，他们的地级，我全部都给你了。就好像说赐给你为田产，田产就是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就是 real estate 啊，房地产。所以神就好像说啊，我就把这些万国万民他们住的地方就给你当你家后院好了。就是你就可以看出他这个讲话，就是说全部都是我的，他们那些反抗什么东西一点用都没有，他们那些反抗 OK， 反抗就给你当你的产业，那些反抗好当你的后院，就全部都给他了。好，所以这就是显示出神无上的权柄。好，然后呢，第九节他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用像摇器像瓦器一样的摔碎。铁杖啊，杖就表示权杖。你有时候看到电视上或什么，你会眼看到这个皇帝或者什么拿着一根杖，或者中国那个叫做物啊，一个东西，那个叫做权杖，就是权柄的象征。好，摩西拿着杖，那是神给他的杖，表示权柄的象征。杖是权柄的象征，铁杖更不得了了，铁是无坚不摧的啊，那个观念里面，铁杖是最强力的这个金属，所以是最强的权柄就叫做铁杖。好，虽然说你可以用铁杖打破他们，打破这些万国万民，啊，打破这些列邦列国。然后呢，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句话是在强调前面这句话，你用铁杖打破他们，继续的强调来完成这个意思。你怎么个打破他们的方法？你就像好像你打碎这个摇匠的瓦器一样。中文翻译成摔碎是翻译错的，不是摔碎，因为你翻译成摔碎，你就已经把它定住了。这个瓦器 是怎么破的方法，是你把它摔碎的。可是不是，原文是打碎，打碎跟摔碎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就是不一样，因为他前面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打碎，意思就是说你用这个铁杖把他们一打下去，就好像把这个瓦器打得碎，完全碎的那个样子，所以是铁杖打破这个瓦器。 OK， 所以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神的全能，受高者的全能是铁的权杖这么强，列邦列国反对的势力是瓦器那样的易碎，完全不堪一击，这两个超强跟超弱两个一碰在一起，很清楚的完完全全的打碎，打碎以后呢贴回来，贴不回来，永远回不来了。这表示什么？这个惩罚，这个刑罚的彻底跟严重性，不是开玩笑的，这些人反抗神所得到后果不是开玩笑的，完完全全的碎掉。好，这个是地上那个君王他在宣告天上君王所讲的话。然后场景移到第四场景，这个旁白者或者是这个作者出来跟这些列国列王在讲话了。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现在不是一个时间用语啊，现在不是一个时间上的观念，是一个逻辑上的观念。也就是说，我把刚刚那上面的这些都讲清楚了，所以你们该怎么样？因此现在其实是所以的意思，现在是所以的意思，我这些都讲完了，所以你们该做下面的事，这是一个逻辑的观念，不是时间的观念。所以你们怎么样？你们君王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又在回应第二节了，君王第二节的世上的君王，你们世上的审判官第二节的承载，都是前面那些反抗的，现在在这个地方被警告的，被骂的，就是这些人。所以你们君王应当醒悟啊，这个中文用的实在是太不够强了哈、啊。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叫做命令句，非常强的命令句。好、啊，应该说你们君王当醒悟呢，其实不是醒悟，原文是放聪明，就是说变聪明，叫做 be wise。原文说你们这些君王放聪明一点，或者说还不够，应该是说。你们这些君王现在马上给我变聪明，好，很强的命令句，你现在就给我变聪明。然后呢，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你们世上的审判官现在就给我听警告。其实不是受管教的意思，是 be warned， 前面是 be wise， 后面是 be warned， 前面是现在就马上给我变聪明，后面是现在就马上听我管教，听我警告，其实不是管教，是警告，是很强的命令句，你马上给我听话啊！那审判官呢，中文翻译的比较好，审判官是十节的审判官，你看英文有的翻译成 leaders， 翻译的不太好啊。虽然意思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你看他原来作者就很清楚，他前面讲君王讲臣宰，这边讲君王讲审判官，表示各种不同阶级的在上的人，各种不同的人，他没有完全重复，不是光指各种不同的聪明的人。审判官 suppose 是审判人家，是应该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的，可是在这边被诗人是框在那个被责备的人里面。好，然后命令去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好，你们现在马上给我变聪明，你们现在马上听警告。然后呢，三件事情你们该做三件事情。第一，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第二，当存战兢而快乐。第三，当以嘴亲子。所以你们该做三件事情，是十一节的两个跟十二节的最前面，你们给我做这三件事情，马上给我做，这是命令句，不是请求句，不是劝慰句啊。当侍奉耶和华，这是第一个，赶快侍奉这位大君王。怎么个侍奉法？纯敬畏的心啊，畏惧不太好，翻译成敬畏，又敬又畏，因为神是那位天下威严可畏的大君王，不是只怕而已，是尊敬而且畏惧啊。好，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这一听起来很怪啊，怎么快乐又战兢，怎么合在一起呢？这两个不同的观念怎么在一起呢？其实是没有不奇怪的，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啊。第二个的命令是你们要快乐，在这位大君王的面前，这位君王是世界上最好的君王，是最仁慈的君王，是最为我们着想的君王，有这样的君王做你的老板，你还不高兴呢？那你还要怎么样？所以就说你应该很快乐的，可是在快乐的同时，你不要忘记你是战战兢兢的。为什么呢？在又是因为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这个神是圣洁的，这个神是公义的，你不可以把他随便当作小丑一样的，你不可以随便好像跟他那个没大没小的， 你要快乐没有错，你要快乐，可是你要很纯敬畏的心。其实战战兢兢呢还是翻译成敬畏也很好，敬畏的心。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对神只是怕，只有敬畏，就是说只有战兢而没有快乐的话，那神就好像是一个暴君一样。那你对神如果是只有快乐没有战兢的话，那神就好像是圣诞老公公一样。所以说两个都不对的，你要符合这两个。圣经里面常常有的，比方说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箴言二十八章十四节说，当你们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所以一个很清楚说你们应该常常喜乐，另外一个很清楚说你们应该常常敬畏神。那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又常常敬畏神又常常喜乐，然后这两个又不重复呢？那不可能的。啊，圣经不会自我矛盾的，所以表示你可以一边喜乐一边敬畏神的。好，再下来，当以嘴亲子，第三个要做的，当以嘴亲子，这个是这一句的翻译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引起非常多的争议。我在这边不解释这些争议，啊，太多了。基本上原文没有"当以嘴"这三个字，原来意思就是亲子，啊，亲子。当有人翻译成亲耶和华的脚啦，有人翻译成这个纯洁敬拜啊，啊这些东西，但是亲子是好的啊，亲子。那当然亲子你怎么亲子？当然是用嘴巴嘛。那所以中文加上当以嘴巴来亲子。那亲呢是表示一个顺服降服的意思啊，是对于在下者对于在上者的顺服降服的意思啊。这个不是那个。情欲的情不是哈，这个是看到一个国王的时候，那国王伸出一个伸出了杖给你去亲那个杖，或者是皇后伸出手你去亲她的手，那种对上的那种顺服的意思。好，这是当以嘴亲子，注意哈，是真诚的顺服与降服的意思。好，接下来呢，第十二节后面说，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从中文这样读起来很清楚的，这个他是指谁？是指这个字。如果你从中文读起来的话很清楚，至少我觉得很清楚，也许你觉得不清楚啊。中文看起来很清楚，这个他是指这个字，因为当以嘴亲子。可是从希伯来文跟希伯来的文法结构跟希伯来跟这个上下文在描述这个他的时候，你看这个怎么描述他的，这个应该是指耶和华的啊，指神更好。虽然在文法上面两个都是通的，在文法上面这个他是指子还是指神，两个是通的都可以，可是从上下文跟这个描述看来是指神最好更好。比方说恐怕他发怒，我们通常然后呢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反正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发怒跟投靠通常是用在神上面，不是用在子上面，更不是用在人上面。好，恐怕他发怒呢，恐怕其实是以免的意思哈，以免他发怒，以免你们便在道中灭亡。这个以免连续两个，以免他发怒，以免你们便在道中灭亡。这个道中灭亡又回应到诗篇第一篇的第六节，第一篇第六节说这个坏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看到没有？所以第一篇跟第二篇非常有关系的，坏人的道路一定灭亡。这边讲说你们如果不侍奉他，不投靠他， 不以嘴亲子的话，你们恐怕就要灭亡了。然后为什么？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哈，不是指他的这个神的这个喜怒无常哈，不是说这个神很容易脾气暴怒哈，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的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他的鼻子在一瞬之间就会喷火了，这是原来的意思，就因为他的鼻子或者鼻孔在一瞬之间就会喷火了，就会烧着了，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呐，在任何时候任何一瞬间都会突然就来了，而且一来你是挡不住的啊！不是说他的易怒跟暴躁，而是说这个审判是很强的，而且随时会来的，你不要以为还早，所以啊，你赶快侍奉耶和华。好，最后就是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也就是说投靠他的是说把你的信任放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凡把你的信任放在他身上的就是有福的，就是put your trust in， 把你的信任把你的信靠把你的依赖放在他身上，那当然是投靠嘛，对不对？所以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一讲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翻译的蛮好的，原来意思说所有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有投靠他都是有福的。所以呢这也非常强调人的责任，非常强调人的责任，人要选择来投靠他。 啊，讲了有福了，跟第一篇的有福的是一样，真正的福气，真正属天的福气，不是人以为的福气，啊，是我讲过，你圣经里面凡是你看到有福了，你不要太高兴了，圣经的有福跟你想的有福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21个韩国人质还在阿富汗被抓了，他的生死未卜，啊，可是从诗篇第二篇看起来呢？很清楚的，他们如果真的是在做神的工作的话，那他们是有福的。可是他的后果很可能是死掉，我不晓得，或者是这个精疲力尽，我不晓得。可是他们是投靠耶和华的，所以说你不要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知道的是，比方说那位牧师已经被枪杀了，另外一个弟兄也被枪杀了，这两个人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没怎么办，在神的眼光里面看很好，他们是神忠心的仆人。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些忠心为主殉道的人。他们是身穿白衣在天上，神赐给他们白衣服，公义洁白的袍子，所以神是绝对有这个慈爱跟怜悯的。在人的眼光看中，生死是这样子；在神的眼光看，不是神，这些人是神忠心的仆人啊。所以，也许他们会死，也许他们不会死，我们不晓得。但是那是世界上的事情，在天上的事情，神很清楚的赏赐他们，他们有公义洁白的袍子穿在他们身上。好，这叫做有福的，所以你要想清楚，你想不想要这种福气？你很可能不想要的。你看，你如果不想要这种福气的话，将来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穿那个白衣服了，你就可能是在怒气中，你就在神的怒气中你就灭亡了。好，所以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你要想清楚。好，最后我花一点点时间来讲这个，所谓它的三层意义。好，这篇是有三层意义，其实刚刚大概讲了。第一层意义对于原始的来讲，大卫君王的王朝写给他们看的，写给这个大卫王朝每一个君王看的，他们的权柄来自于神，他们管辖列国，他们这个将神传给列国，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实现过，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如同瓦器摔碎，他们没有这个让这个他们都臣服于他，也没有真正的这么多列邦列国来背叛大卫王朝，也没有，可是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地上的权柄是神来的，这叫做原始意义。后期意义呢，当然就是我刚刚也讲了，被掳之后怎么办，王朝不见了，这个神的永远的家世在哪里，在一个对于弥赛亚的盼望。所以后期的人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诗篇不是应验于大卫王朝，这个诗篇是将要应验于弥赛亚，弥赛亚会带来另外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比大卫君王王朝的国度更大，这个君王比大卫王朝的君王更大，这是后期意义。然后一直到后来再来什么叫做新约意义，新约意义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大量的引用这篇诗篇，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们怎么看这篇诗篇的，他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篇诗篇已经应验了，应验在谁的身上，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子，那个真正的子，那个真正的受膏者，只不过这篇诗篇又没有完全应验，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地级，现在还没有把列邦列国为你的基业，还没有把地级赐你为产业，虽然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可是还不是完完全全的来到，所以因此新约意义呢，指向弥赛亚的第二次来到，原始意义大卫君王，后期意义指向弥赛亚的第一次来到，新约意义指向弥赛亚的第二次来到，因为第一次来到已经完成了，后期意义已经 fulfill 了，弥赛亚第二次还要来完成，这个真正的意义在那里。好，我念一下这个几个新约的引用给你们，好，你们有时间回去看，因为新约的引用非常非常的重要。使徒行传4章25到28章，好，使徒行传4章25到28章，这边很清楚的解释出来，谁是受膏者，谁是所谓的君王，谁是所谓的臣宰，谁是所谓的万民，这个我请你们自己去看哦，因为在讨论题目有非常重要，特别你去看4章27节哈，《使徒行传》4章25到28节这一段的引用。好，《使徒行传》13章32到33节的引用，这个非常清楚的引用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所以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一个新时代新王朝的应验，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好，希伯来书第一章五节用在耶稣身上，很清楚的说，神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啊？ 所以就是说神只有一个真正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呢都是养子，是儿子不过是养子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再讲一遍，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你去看，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新约的意义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因为用在启示录上面，所以你就知道了，启示录是在讲将来新天新地的事情，对于将来最后神来临的盼望。所以呢，启示录是在讲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因此这个诗篇真正的完全应验是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啊，有诗篇第二篇，让我们真的是有众多的提醒。你对我们一个挑战，说我们到底应该学哪一扇路，哪一扇门？我们到底现在应该怎么样回应你，以及你的受膏者？我们将来就是往天上的天堂走，或是往地下的地狱走？所以我们再一次为韩国的人质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主你自己安慰他们的家属，也愿他们真的是能够了解到，当他们投靠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是有福的。无论在地上的生命如何，我们知道地上的生命迟早总要过去，但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却不一定能得着。愿主你自己安慰他们。谢谢主，我们将一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